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篇文章叫《金山活佛神异录》。南怀瑾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过这个人，金山活佛叫妙善禅师。南怀瑾当年到杭州的时候，还特地去见过他，看见他坐在这个一张脏兮兮的床上。帐子里面，等南怀瑾把头伸进这个帐子里去的时候，却闻到一股清香气，像兰花一样的非常香的味道。所以这一位普行的妙善法师，并不是普通人，他的修正的境界是非常深的，非常高的。我们今天讲这篇文章，其实是有一个用意的。至于什么用意，我们先要看整个这个金山活佛的大致的经历啊。我们先看他一个大致的经历以后，你将会知道今天的用意，你将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个真正把灵性、把他的身心融入生活的一个人是怎样的。当然，由于金山活佛。他还是完全在佛教的圈子内的，所以这一点也是他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没有跳出的一个边界，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今天看看他到底这个金山活佛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写这本书的人叫乐观法师，他第一次。碰见金山活佛的时候是在居士家里，突然间这个居士家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念谁念阿弥陀佛，然后他们就赶快迎出去了，就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啊，身上脏兮兮的一个和尚，然后所有的居士就是跪下来磕头，这个金山活佛呢也给这些人跪下来，你双方对磕。所以这个事情看上去很奇怪，所以乐观法师就觉得很怪，怎么在家人给出家师傅磕头还是正常的，怎么这个出家师傅也给在家人拼命磕头啊？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结果等到他们相互磕完头以后，这个金山活佛就跑到他面前说。啊，有人认为我给在家人磕头不好，那么今天我看到出家人了，要磕头了，所以他就马上跪下来给乐观法师磕头啊。那么乐观法师也觉得不好意思，也给他还礼，也弄得双方相互对磕，所以这个第一次见金山活佛的场景其实是蛮好玩的。这个金山活佛很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灵隐寺的济公一样啊。疯疯癫癫的，但他没有济公那么疯，济公比金山活佛更疯一点，吃肉啊，吃狗肉啊，喝酒啊，但是金山活佛至少看上去还是非常守戒的一个人啊，只是有点脏啊，有点有些方面不太修边幅而已。到了晚上，这个乐观因为第一次见他。准备看看这个金山活佛到底是何方神圣。晚上，这个他有意申请跟金山活佛住在一个房间，就看见金山活佛晚上也不睡觉，没有床，就坐在一个凳子上，一个通宵，一动也不动。而且他不是今天才这样，他是常年晚上睡觉是以打坐的方式睡的，这个在禅宗里叫夜不倒单。而且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间还喃喃自语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活佛，我是妙善，有活佛就有死佛，谁是死佛呢？啊，就好像说的很奇怪的话，就好像是说给他听的一样，哦，他就觉得摸不着头脑，也很好笑。但是过了一段，他们一起在这个居士家同住了2个月的时间相对还是蛮长的。这个金山活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虽然这个人说话无厘头，但是做事情却非常的 规矩，而且一点都没有贪心，完全是为他人着想。这个人的行为感觉非常的慈悲，很尊重别人，所以这个给他的印象就留下了很深的善良的印象。金山活佛据说早年有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他早年在金山寺住了10年。这个人早年的功夫，没有人完全详细的了解清楚，但是从他在金山寺的一个公案，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他在金山寺常住的时候，据说晚上也不睡觉，而且他经常坐在2楼房间的窗台上通宵打坐，坐在那个窗台的边上，有人跟他讲：“你这样晚上睡着了掉下去，那就没命了，很危险。”哎，金山活佛讲：“我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警觉，所以我偏要坐在这。”他说：“我就是要为了降服睡魔啊，降服我的困倦。”可见他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庙里的苦和尚，但这个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是下功夫的人，他是真正下功夫的人，他并不会讲经说法，也没有很高的身份地位，但是他真的是在暗中，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在下功夫。有一天晚上，他坐在窗的门槛上，一时昏沉，一个筋斗就栽下来了，从2楼掉下来，掉下来所有的人就一看就惊叫，因为他们这个房间，他不可能是单独的房间，他因为是没有地位的一个穷和尚，所以他住的房间实际上是通铺、通寮。就他从窗户掉下去的时候，里面通铺上的其他的和尚看见了，就马上惊叫要摔死人了，就从楼上跑下去准备救他，就看见他到了楼底下，看见他仍然双腿盘坐着，掉在地上，人没有倒，然后就看见他拍拍屁股爬起来，嘻嘻哈哈的就上楼去了。啊，据说这个他从藏经楼上离地面有10几丈高，起码2层楼以上，竟然从上面掉下来没摔死，而且是以打坐的方式摔到地上的。所以这个人在金山寺的时候就已经非同一般。他在金山寺还有另外一个公案。金山寺对门有一户人家住这个寡妇，这个寡妇有一个儿子，对这个老妇人很不孝顺，逆子，就把这个亲妈就当佣人看，啊，天天打骂，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脏活累活，结果这个金山活佛就特地跑到这个老妇人家里去安慰她，啊，而且经常去。经常去，他这个儿子就觉得反感了。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和尚又来了，就悄悄地拿了一个满是粪便的马桶，躲在门背后。等到这个和尚进来以后，就马上把这个马桶扣在金山活佛的头上，就浑身都是屎尿。结果这个金山活佛根本就没有把马桶再摘下来，就顶着一个马桶就往街上跑。啊，就一路跑还一路叫，结果惹得所有街坊邻居都来看啊，一直跑到金山寺的河边，这个他才把马桶取下来，而且他的样子是笑呵呵的，这一点常人根本做不到。如果有一个人把马桶屎尿劈头盖脸浇在你的头上，你还可能像他这样笑呵呵的吗？然后他满不在乎，他说这个没什么。他说：“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大马桶，所以我大马桶上套一个小马桶，没什么稀奇啊，很正常。”有人问他：“你伤心吗？难过吗？”他说：“我一点都不难过，啊，这个是他儿子在帮助我，慈悲我啊，这个是给我的甘露灌顶啊，我心里觉得特别自在。”他不是说在说一个这个骗人的话，或者在说一个。这个出于宗教立场的话，他没有，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他那个欺负他的那个儿子，是在给他灌顶。如果当一个人是这样的侮辱你，这样的捉弄你，这样的欺负你， 而你的心完全都没有动，甚至你的心非但没有动，而且都不认为这是一个侮辱，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变成了对他的加持。以前我记得台湾有一个传道者叫广清老和尚，这个人原来在福建的时候，一开始是念佛的，他念佛念佛念了3个月以后，就觉得房梁上都是佛号的声音，他用不着念了，整个房顶好像有佛号在旋转，整个屋子里他听上去到处都是佛号在旋转，而且这一旋转了将近3个月，他无论进出房间，到大殿里去念佛，还是回到房间里，小房间里，好像这个房梁、房顶上都有佛号在旋转，有这个声音在旋转。3个月以后，他觉得他似乎已经这个境界似乎是一种念佛三昧的三摩地的境界，所以他就决心离开寺院，进入后山的深山一个山洞里，进入更严格的禅定闭关，因为他觉得寺院里可能仍然有一些干扰，他就背了50斤的这个白米粮食，什么其他都没有，就是背了点米，走了很远的山路，到深山老林里去，根本没有人的地方，找到一个山洞，天天在山洞里打坐。晚上的时候，他就觉得山洞口有股腥臊味道，然后有低鸣声。再过一会儿，一看吓一跳，有一只大老虎从山洞口走进来。那原来那个山洞是属于他的，他晚上这个老虎回山洞来休息了。当时广清老和尚就想，如果我的命该给你吃掉，那么我也情愿给你吃掉；如果我的命不该给你吃掉，那么我就管我继续打坐。结果他就豁出去了，就眼睛一闭继续坐。结果谁知道那只大老虎呢，竟然没有做出任何伤害的行为。结果广清老和尚就在这个山洞里住了好几年，这个老虎每天回山洞，成为了他的朋友。后来弘一法师路过福建的时候，有人跟弘一法师说，我们后山有一个僧人，有一个砍柴的柴夫啊，路过一个山洞，看见里面有一个僧人，叫也叫不醒，推也推不动，可能已经死了，要么你去看一看。结果弘一法师就跟着这些人就到山洞里去一看，说幸亏我来了，否则他们就要把你当死人烧掉了。他说他就跟那些人说，这个人没有死，非但没有死，而且这个人是入了一个非常深的定，而且弘一法师到底是有经验的人，他说自古以来能够像他一样入如此深的定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这个广清老和尚整整在这个定中定了3个月，他的定境是非常深的，所以后来弘一法师就拿了个佛教的引磬，在广清老和尚耳朵边轻轻地敲了一下，叮，敲了一下，然后说他会慢慢出定了，我们先到旁边去散散步。1个小时以后，广清老和尚渐渐地从他的深定里出来了，所以自此以后，就他就变得很有名啊，因为这种人其实在近代已经很少见了。后来广清老和尚就是在这个山洞里打坐开悟的，他是真正开悟的一个圣者。他开悟以后反而离开山洞，回到了当年的寺院。回到当年寺院以后，当家的仍然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平凡无奇，老家伙一个，也从不说话，沉默寡言，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深度，结果就想了一个法子，通知寺院里的几个头头，设了一个计谋，要考验这个广清老和尚。就有一天早晨，突然间，因为广清老和尚晚上也从不睡觉，一打坐夜不倒单，就坐在那个大殿的里面，他没有房间的，坐在大殿里面。那么大殿里正好有个功德箱的。那么有一天，突然间庙里就说大殿的功德箱被盗，里面的钱都没了。然后所有人就想当然就认为肯定是这个老和尚偷的，因为他没有别人在这个大殿里，晚上就他一个人，持续了将近1个月，所有人都对这个老和尚横眉竖眼， 因为你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偷的，那么所有人心里认定是他偷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开始用眼睛杀死他，啊，鄙视他。结果广清老和尚什么连个辩解的词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还是太太平平的天天坐在那儿，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吃饭吃饭，该做就做，好像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好像没有受到任何指责性的伤害。一个月以后，当家师把广清老和尚请过来，向所有人宣布这是他有意这样做，想要考验一下这个从深山里回来的僧人到底怎么样。结果大家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和尚就一下子就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自此以后，广清老和尚在寺庙就更加受人尊重了。有一次，一个台湾的，一个在福建的一个居士到庙里来，他正好看见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平时在庙里游客也很多，他很少搭理，但是唯独这个人来了以后非常奇怪。广清老和尚用手招招他，让他过来，过来以后跟他说：“你将来会到台湾去，而且一开始会吃一些苦，你要坚持住。”这个人觉得很惊奇，因为他正准备要到台湾去。后来广清老和尚也透露，他说我也将到台湾去。后来正如广清的预言，他后来的确从福建来到了台湾，并且在台湾的寺庙有一个比丘尼的寺庙。这个寺庙呢，白天那些比丘尼就到寺庙里来念经，做一些佛事啊、见人啊，但是晚上必须离开。为什么？晚上这个庙闹鬼，灯会开了关，关了开，门会叽叽呀呀的开关响，没人敢晚上在那个庙里留着。结果广清老和尚就主动要求，晚上我可以留在这，你只要给我买一串香蕉就可以了。结果第二天，这些比丘尼回去看他，看见广清老和尚吃了一根香蕉，然后呢，一个人打坐在那儿，很好，什么事儿也没有。广清老和尚跟那些比丘尼说：“啊，原来是这样，这个庙的下面埋了很多当年抗战的日本人的遗骸，你们向下挖。”结果挖下去真的有三具遗骸，结果把这些遗骸挖出来以后，就在庙门口火化，并且念佛。从此以后，这个庙就太平，什么事也没有。结果广清老和尚就留在这个比丘尼的庙里，所以广公后来一直住在比丘尼的庙里啊，他没有住在比丘的庙里，所以这个后来也被别人当成一个把柄来羞辱他啊，但是他并没有当回事。广清老和尚后来在寺庙里的时候啊，因为名气后来越来越响啊，皈依他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僧人啊，有一个比丘尼就特地远道来见广清老和尚，说请老和尚慈悲，一定要带领他修道啊，好好修。广清老和尚说好的，可以。结果第二天，这个比丘尼再来见他的时候，只见广清老和尚对他态度很不好，看都不看他一眼。第三天来，广清老和尚也没看他一眼，好像就当他没有他这个人一样。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怎么理睬他，结果这个比丘尼就觉得心里越来越伤心，就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广清老和尚第一天来还是蛮客气的，以后怎么好像脸色越来越难看。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比丘尼再一次到广清老和尚面前拿了个包袱，说我准备走了，说广清老和尚肯定看不顺眼我这个人，我还是离开吧。结果广清老和尚就跟他讲，你来的时候说了什么话？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我教你、带领你好好的修行吗？你记得吗？他说是啊。他说正是因为你讲了这句话，所以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理你。你连一个礼拜的冷漠都受不了，你还怎么修行呢？他有意一个礼拜冷了他，冷着他。所以对于广清老和尚来说，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说要闭起眼睛来打坐 做2个钟头，啊，做得很好，端端正正的，这个当然也很好。但是真正的修行其实是应该融入你的生活，应该彻底的体现在你的行为上，就好像这个金山活佛一样。当有人侮辱他，当有人如此的侮辱他，如此的羞辱他，拿马桶套在他的头上，他都没有任何的嗔恨。结果，这个拿马桶套在他头上的这个儿子，后来实在心里过意不去，亲自到金山寺找到这个金山活佛，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啊！我真该死，我真该死。金山活佛还把他扶起来说：“你以后，你只要你醒悟过来啊，以前的都没关系，你做了什么都没关系。从今往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的亲娘，她把你养大很不容易啊，你怎么可以忍心做一个忤逆的孩子呢？”后来，这个人就受此感化，从一个逆子变成了孝子。最后，他跟他的母亲两个人一起来皈依金山活佛。他在金山寺的时候还有另一段公案：金山寺门外有一个当时军阀的一个少尉，因为金山活佛有一个爱好，他每天到半夜就开始念佛，而且念得特别响，而且是到金山寺后面的后山上，在山顶上大声的念，拼命念，那个念的声音尤其的响。想到在山脚下营房里的人都睡不着，这个少尉就怀恨在心，因为这个少尉并不是佛教徒，他是基督徒，他更加对这些佛教的僧人觉得没有好感，再加上每天晚上念佛打扰他的这个睡眠了，有一天他就趁机半夜里听到他念佛，就带了一帮人把他抓起来推到山下去，从山涧推下去。掉下去，竟然这个活佛还没死，也没有摔伤啊，这点很奇怪。第二天早上又，第二天晚上，这个少尉认为，这个从山上推下去嘛，肯定死了。结果第二天刚睡下去，又听到他又在念了，啊，这听上去像是个笑话一样，天天在念，每天晚上要别人要睡觉了，他就去念。后来，这个少尉就打听到这个和尚是金山寺的，还跑到金山寺里面来这个羞辱他啊，捉弄他。最后，这个少尉也是拿了一个马桶，也是套在这个金山活佛的头上。这个金山活佛好像跟马桶这个有冤结一样，套在他头上以后，这个金山活佛也是到处顶着个马桶到处走。结果，因为金山活佛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当时金山寺附近的这个军阀的太太，就是金山活佛门下的皈依弟子。结果一下子消息传到这个军阀太太的耳朵里，就马上把这个少尉抓起来准备枪毙，然后金山活佛赶快求情啊，不要枪毙。所以这个也是他在金山寺的一段公案。他在金山寺的时候，还曾经被这个少尉好几次抓进监狱，有几次抓进监狱是诚心捉弄他，不给他饭吃。结果过了十几二十天以后，发现他非但没有饿死，而且精神越来越好，念佛的声音半夜里在牢房里念得越来越响，弄得那些看牢房的警卫没法睡觉，结果只能把他放出来，因为他每天晚上拼命念佛，声音念得尤其的响，所以这个金山活佛可以说是近代的祭奠。由于他在金山寺几十年打坐深入内心的强度非常深，以至于他产生了极深的内在力量。金山活佛可以经常性的妙手回春啊，有人来，他会去摸人家一下，那个人的毛病就好了。而且他从不收人的钱。有一次，当地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媳妇找到他，捂着个双眼，眼球肿得像鸡蛋一样，非常疼痛。找到他以后，金山活佛看了他许久， 然后说你赶快不要再做那个事了，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件事斩断，不要再害人家，你就会好。那么旁人听了就觉得云里雾里，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结果那个少妇就答应说好的，我一定斩断。结果金山活佛就把嘴就抱住这个少妇的头，用嘴拼命吸他这个肿得像鸡蛋一样的眼球，拼命吸，吸的这个少妇哇哇叫，很痛。吸完左眼，吸右眼，吸完以后拿了个杯子一吐，吐出来水都是黑的。然后他跟这个少妇讲，这个是你犯下的罪，你的业障。我和尚慈悲喝一半，另外一半要你来喝，就不由分说就掰着少妇的嘴就往下灌，另外一半他就自己喝下去了。很奇怪，当时以后这个少妇的眼睛当场就好了，能睁开眼睛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少妇是做了什么事呢？这个少妇嫁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死，后来死了以后，他有一个年幼的弟弟，19岁的弟弟。结果这个寡妇就跟她的这个丈夫的弟弟相好了，而且相好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金山活佛在告诉你，在耽误人家，你应该斩断这件事，让这个弟弟真正去找到属于他的家庭，属于他的妻子。你不要再拽着他，否则你的这个眼睛会无法复原。他做的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个业，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所以金山活佛的这个有很多的神异的现象。每年金山活佛还要每年回一次金山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99%的时间不住在金山寺，居无定所，啊，一会儿住在这个居士家里，一会儿在那个人家里，一会儿你也搞不清他到哪儿去了。但是他每年金山寺打禅期，他一定会回去，而且会赊很多米油粮回到金山寺。晚年金山活佛就离开了中国，神秘的到了仰光啊，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的，也因为他是谁给他办的护照手续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神秘的到了仰光。因为仰光非常热，而且仰光没有大乘佛教的寺院，只有一座非常小的十几个人的汉传佛教寺院，他就住在那个寺院里。那个寺院有一座仰光的大佛塔，他就住在那个塔上面。当然，塔上面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房间，他就住在那个塔檐角的那个下面，类似这么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即使住在这么一个荒凉角落的地方，渐渐的，由于他的行为，泰国很多华人经常去拜访他，经常去看他，他越来越变得有名了。啊，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变得出名。他在仰光的那几年，而且还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以相当特别的方式每天拜佛，而且是大热天，仰光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热，在大佛塔上面，水泥地都是滚烫的，他拜佛的姿势相当的奇特，两只脚一字开，并不是向前，是往两边一字开，一字开以后像做体操一样，一字开以后整个人倒下去，每天要拜2个钟头在大太阳底下，而且他经常把别人信徒给他带上来的这些饭菜吃给佛塔上的那些乌鸦啊、鸟啊，让他们吃，他自己专吃地板上的花生壳、废纸，他几乎没有吃什么像样的东西，但他依然活得很好。在最后的2年里面，他由于长期的在烈日下拜佛，而且是以如此高难度的体操动作来拜佛，致使他双脚长水泡，长了水泡以后，后来溃烂。他的那些信徒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接到家里，准备让他养养伤。他的溃烂的脚溃烂到什么程度？溃烂到里面已经长蛆了。然后金山活佛经常把这个蛆挑出来，就放到外面阳台这个 草上面，让这个蛆爬走。他的弟子说，要么请医生来看看你的脚烂成这样。他说不要不要，没有这个必要了。他说这仅仅是我的业，完全没有必要看。最后金山活佛临走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他身体很好，没有任何病，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他的门徒说，天这么热，你要不要冲个凉，洗个澡？他说好的，是时候可以洗个澡了。但是别人听不懂他这个话，因为他身体很好，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病。然后他就进了淋浴室洗澡，一洗洗了2个钟头都没有出来。他的门徒在外面等，过了更久时间也没出来，就觉得有点奇怪。那个喷淋的声音还在向下喷，然后这些门徒就开始把房门打开进去一看，看见金山活佛那个喷淋还在喷，但是活佛站在下面一摸，脉已经没有了，心跳已经没有了，他是以站着的方式圆寂的，啊，这个非常神奇。金山活佛后来圆寂以后烧出的舍利子相当的大。有3颗超大的舍利子，以至于这个舍利子大到可以雕成佛像，所以他的信徒就把这3颗大舍利雕成了佛像，还有无数的小的舍利子，所以这个人的修正啊，真是非同一般。金山活佛在金山的时候，据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在门徒的家里洗澡，但是他是个不爱洗澡的人，但是被逼得每天洗澡，为什么？因为这家的佣人因为偶尔喝了他的洗澡水，病好了，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逼得他必须每天洗澡，因为每天都有人来要他的洗澡水，啊，他的洗澡水变成紧俏商品，每天会有人来讨。这个故事听上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甚至有人会觉得他可能仅仅是编造的、神话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人确有其人啊，当年确有这么一个金山活佛，而且当年这个人确实行事有点疯癫啊，所以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回去花时间好好看一下。接下来我想回答一开始有一个同学提的一个问题，其他人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现在以打字的方式提出来。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回答。我们先回答一开始有人提的这个问题。他说最近他听到有关于什么银河联邦、地球扬升、光宫等等的说法。什么2020年，地球的黑暗势力，有黑暗的力量在操纵精英阶层，等等等等，他感到非常的灰暗啊，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害怕，所以他提了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2000年以来，人类从来都不缺少类似刚才你提到的这样的胡说八道。这种说法一点都不新鲜。2000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各种各样的末世的预言，啊，通灵的预言，各种各样的预言，无非是指向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说告诉你末日要来了，灾难要来了，什么什么要来了，啊，人类的毁灭要来了，等等等等，啊，以这样的方式来俘虏你的灵魂，因为只有让你害怕，他才能够操纵你。你不害怕，他怎么操纵你呢？他必须让你害怕，他必须让一些事让你害怕，这样你才会有想要依赖他的倾向，想要依靠他的倾向，想要寻求他帮助的倾向。所以，所有这些预言无一例外的都是恐吓式的。然后第二个轨迹，随着你的害怕，第二个轨迹就来了。第二个轨迹，这些把戏其实大同小异。第二个轨迹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你，他有力量可以帮你，或者他告诉你， 他知道有一个别的力量可以帮你，而他可以跟这个力量沟通。他知道银河有一个光子带，什么某二零某某年、2010年、2012年会来到这个地球，所有人会被这个光子带穿透，啊，所有人会受到光子带的影响。这个是欧灵在通灵里面，在2012年以前很流行的一个说法，黑暗三日，啊，黑暗三日以后人类就会进入第四个纬度啊，整个人类就扬升了啊，然后整个世界就脱胎换骨了，然后2012年来了，没有任何黑暗三日，没有任何狗屁的光子带，人还是老样子，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开悟啊，也没有外星人到这儿来，都没有。然后那个说法就开始自圆其说了啊，他开始说光子带是无形的，他开始说即使光子带穿透你，你也不会有感觉的，他开始说那个黑暗三日已经让通过我跟外星人的祈祷解除了，但是他事先从来不说已经解除了，他事先总是说黑暗三日马上要来了。为什么他们都是马后炮呢？所以他们总是告诉你有一些力量啊，有一些外来的力量是你能够皈依的，你能够依靠的。当一个人开始对你说你必须依靠一个外来的力量的时候，你就要对他质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任何外来的力量解脱或者扬升。这个在佛陀圆寂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阿难在佛陀身边随侍了30-40年，阿难可以几乎用他超人的记忆力记住佛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的记忆力几乎无人能敌，即使那些已经证到四果的阿罗汉都无法像他这样记住每一佛陀讲的每一个字，但他可以。但即使他有一个类似计算机的头脑，他仍然没有证悟。佛陀在圆寂的时候告诉阿难，你要成为自己的光，这是佛陀圆寂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因为没有人能照亮你除了你自己，这句话非常的震耳欲聋。这为什么佛教是如此智性和理性的一个宗教，它并没有说你可以依靠某一个神圣力量来解脱。佛陀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的门徒，在他圆寂前，你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光，照亮你自己，那个光就在你里面，那个光并不是外面的光，也并不是某一个圣人的光，某一个上帝的光，上帝潜在于你，神圣潜在于你，最终的源头潜在于你，你只有发现你自己内在的光，才能照亮你自己的道路，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说你要靠外界的光啊，一个银河系的光子带要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扇他一个耳光，你让他去见他的银河系光子带好了。所以当你再听到某些人以这种恐吓的方式告诉你灾难要来了，然后以诱惑的方式告诉你我这里有解药，你就知道他是走江湖的。太多了，这些江湖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告诉你外星人要来了，然后外星人会让你一下子提升的，一下子成为可以在天上飞，可以永生不老，外星人立刻可以把他的高科技交给你，等等等等。然后他告诉你整个人类的黑暗是因为有黑暗势力操纵了黑暗的政府，操纵了精英阶层。但是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你就是整个世界，当你使你自己变得有意识，变得明亮，整个世界将为之转变。并不是整个世界转变了你才会转变，而是当你本人转变了，世界将不得不为之而转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圣者，一个领悟真理的人讲的话，一切都来自于你自己，你本人。而那些诱骗你的人总是会讲一切来自于外在，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有影子政府存在啊，因为有全世界的货币体系存在，有黑暗势力存在，所以你是那么的弱小，你什么也改变不了。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真理正好相反。 你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以前有一个，我记得前几个星期，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我们介绍过一个濒死经验回过来的一个开悟的一个女的，叫阿妮塔。她在濒死经验里的时候，她回过来以后，她叙述道，她的确在死亡的尽头、死亡的源头经验到了自信。而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那个最终的源头，那个最终的自信，他现在才知道，原来上帝不是一个存在，而上帝是一个存在状态，而我现在正处在这样的存在状态中，也就是说，我现在跟上帝、跟那个存在的状态、跟那个永恒的光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上帝。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存在，它是一个存在的状态。而当一个人完全与这个状态合一，他将会彻底的惊艳生活，因为除了整个生活、整个世界以外，没有别的。你不可能跳脱这个世界，找到你的自信。所以六祖慧能讲，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你离开这个眼前的存在。要找到一个虚无的上帝是做不到的。那些禅宗的祖师们，往往是在看到一棵树的时候，听到一个茶杯掉落在地上的粉碎的声音的时候，听到一只翠鸟从天空中飞过，发出鸟鸣的时候，往往在这些时候突然间悟道。他们并不是在闭上眼睛进入某个虚无开悟的。他们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开悟，听到鸡叫的声音，听到师傅喊他名字的声音，看到一棵旷野中大树耸立在那儿的时候，那个画面突然让他证悟了。所以阿妮塔讲的对，上帝不是一个存在，上帝是一个存在的状态，永恒的状态。你将证悟这个状态，你如果与这个状态融合。你将永远的活在当下，而你在当下看到的一切，无非就是上帝，无非就是这个本源。你看到的树，看到的人，看到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没有任何东西是跟这个状态分离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显现，永恒光芒的显现。你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个光芒跟一片叶子分开，跟这个世界分开，永远都不可能。所以。阿妮塔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经典，你永远也做不到找到一个孤立的上帝存在体，一个跟世界隔离的存在体，没有这样的事，因为这不符合真理。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讲我们开始提到的，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金山和尚的金山法师的这篇公案？为什么？这个寓意在哪里？如果当你证悟，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就是终极源头的显现，丝毫不差。你在这个状态里，唯一的表达就是爱，不可能有别的表达了，纯粹的爱，彻底的爱。而那个爱，并不是说你看到一朵美丽的花你才爱，看到一个旷野里的美景，看到一棵树你才爱，然后看到。有人套在你头上马桶，你就不爱了吗？所以金山和尚，他是真正把这个爱落实到了生活当中。那个马桶跟一朵花对他来说，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确有美跟丑的区别，但是在爱的角度，爱没有区别。他并不会因为你丑，他就不爱你。这不是一种心情，这是一种状态。爱不能归类为情绪，某种对真理的领悟永远无法归类为情绪，它是超越情绪、超越情感、超越思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小心一个人，当他满嘴都是灵性的时候，他的行为却没有爱，那么你就要怀疑他。而当一个人从来都不提灵性，从来都不提开悟。像金山活佛那样，他一辈子除了念佛，他从来也没有说过开悟这两个字，而他的整个行为都表达出了内心的爱。 那么你应该尊敬这样一个人，因为语言是可以欺骗的，语言是可以假装的，而行动骗不了任何人，你的行动直接代表了你真正的面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王凤仪当年彻悟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强调过什么开悟不开悟，虽然他本人的确是从开悟走进去的，但是当他真的开悟以后，他强调的却是为人做人，怎么孝顺父母，怎么样帮助他人，也就是说他不是在领悟爱，他是在活出他的爱。一个人是否活出他的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验。你仅仅是领悟，你仅仅是听懂了这些话当然很好，但是你活出来了没？所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达到你的心灵。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两种宗教，爱的宗教跟智慧的宗教。你可以从这两个方向达到同一个顶点，你可以从智慧的宗教走进去，最终你将达到的是爱。你也可以像天主教、基督教那样，从爱的角度走进去，先产生行为。虽然你没有在领会上、在智慧上首先达到，但是你可以先产生爱的行为。你可以像特丽莎·默默那样，先开始爱别人，这很挑战，非常挑战。你能够爱那些有麻风病的人吗？你能够爱那些老弱病残吗？断手断腿的人呢？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你坐在那儿做3个钟头、4个钟头的禅定，虽然做3、4个小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你也可以像天主教、像特丽莎·默默一样，从爱的角度渗进去。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两者合一，而王凤仪的方式跟其他人的方式几乎非常接近于两者合一的方式，也就是你必须达到那个智慧的领悟，同时你也必须达到爱的表达，你必须活出你的爱。你如果能够两条腿一起走，那将是更加平衡的，更加好的。你用一条腿往前翘也许会费劲，无论是从爱的角度、从智慧的角度，那仅仅是一条腿，你用一条腿向前跳会很费力，而且很容易跌倒。但是现在如果你有一定的智慧，你也能够领悟，那么为什么不两条腿一起走呢？你完全可以两条腿一起走，这样会更加的好。所以今天的这个金山活佛的这次读书会，就是要增加人们对活出爱的这种领会，真正能活出你的爱，而不仅仅是口头禅。口头禅有时候是害人的，因为当你口头禅的时候，你真的以为你懂了，其实你没有。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能说会道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已经懂了，但这种懂是非常危险。我记得以前舍老曾经和我讲过，他说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还没有悟的时候，他的大门是打开的，而当一个人说自己我已经懂了，他的大门就意味着他的大门已经关掉了，没有人再能够跟他说尽一个字了，他不接受了，已经，他认为我已经懂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对，舍老以前就讲过，一个人永远要打开你的大门，一个人永远要处在真正的谦卑跟无知的状态下。所以苏格拉底在临终的时候，像如此一个博学的人，他临终的遗言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而当一个人说我已经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迷失了。所以克里希纳穆提也讲过类似的话，真正的知识会让你变得无知，当你越来越深入，你会知道你是不知道的。当你是真正的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的，你的方向就对了，你的大门就是敞开的，你就是谦卑的、柔软的，而你的谦卑将自动的带动你的爱，你将自动的活出你的爱。你不可能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爱，骄傲的人只希望别人崇拜他，他怎么会像金山活佛那样去向别人磕头呢？不可能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讲金山活佛这段公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寓意。我觉得一个人活出爱远比领悟爱要本质的多。好的，我们接下去仍然是以太身的冥想，希望大家认真的做以太身啊，要学学金山活佛的榜样，他坐在窗户的门槛上通宵打坐，这个精神很可嘉啊，所以大家也要很认真的做，即使你感到枯燥、感到无聊、感到会困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坚持。好的，我们开始。